好，刚才不是说吗，我们自己听法的人要澄清自己的心念，对不对？那有两点，一个是无杂染心，一个是无散乱心。刚才讲过无杂染心，那无杂染心就包括我们的心哈，不要就是要远离啊，不要是共高，不要是轻慢，还有不要是怯弱的，这三种心态不正确啊。好，下面要讲第二个无散乱心这个啊。所以请看到长韩文的云何菩萨无散乱心听闻正法。好，看这边。他下面说有五相，这个无散乱心是什么样的状态啊，五相。第一个好，求误解的心。你要有这个意愿，这个求误解的心，这个是一个意愿，你要有这个意愿求误解的心啊、哦。然后你要专一去心，就是很专注的，好、哦，很专注的啊、哦。然后下面灵音要逐耳，逐耳就是很认真的，你知道吗？很我们说很心那个心要很真诚啊、哦，至诚恳切的啊、哦，逐耳用心听，我不是用耳朵听听而已啊，我用心在听啊。哦，这个叫做灵音，是逐耳听闻正法。在下面扫涤其心，你的心里头要干净的啊，不要有一些很多自己的成见在，然后都要经过你的成见，你才觉得这个法是对还是错，我接受还是不接受，不要这样子啊，把你心里头那些成见要全部都扫掉，你用一个很开放的干净的心来听啊。然后摄一切心听闻正法，摄一切心嘛，你的心不是在外面流浪嘛，你的心是怎么样啊？是现在就是安住在当下的啊，摄一切心听闻正法。好，这样子就叫做无散乱心，这样知道吗？无散乱心听闻正法。菩萨何故求闻正法啊？为诸菩萨在求内明时，内明就是智慧啦啊，要为求内明时哈，求智慧的时候哈，为正修行法随法行，为了我们这个我们闻法还不是目的啊，闻法的目的是要怎么样？是要我们能够如理的思维，如理的思维也还不是目的啊，如理的思维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正修行，就是法随法行。底下的第四个啊，法随法行，为正修行法随法行，为广开示利物于他。好，翻过来就要到如理作义了，一个比一个重要，有没有？一个比一个，前面都是后面一个的那种前行，就是我们讲前面一个是为了圆满下面那一个，这样懂吗？哦，那讲前面听闻正法是为了要如理作义，可是你要亲近善事才能听闻正法，对不对？那听闻正法才能会如理作义，如理作义才能够法随法行啊，一个讲前面一个都是为了要圆满下面一个，这样子啊。好，下面如理作义了。那既然讲如理作义，为什么要讲如理作义？难道我们都不如理吗？啊，对，我们都不如理，你知道，讲如理作义，它相对一定就是非理的、不如理的作义啊。好，所以有的时候，假如你对于如理作义，他在讲什么你真的听不懂的话，你就想他的反面的意思，对吗？因为我们很擅长颠倒，就要利用这个颠倒。好，请看亲近善事与听闻正法的目的，在以所闻法义，不只是听闻那个法哦，名句文哦，不是哦，你要知道它的意思哦，哦，要知道那个名句文所表达的，他要讲的啊，他真的在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你要搞清楚那个法义啊，在以所闻法义引起如理作义，所以听闻正法的目的是在如理作义嘛啊。好，下面有讲，因为发动三业最初的哈，有力的那个心所就是作意，作意是把心种子叫起来，警觉的警心种子令起，然后把这个心种啊，警心种令起，引心呐、啊，带到那个境界上去，引心种，引心，先把心种子叫起来，警心令起，然后引心去境，这是作意，所以一定要有作意，你的那个事分别，你怎么去诠释一个境界呢？啊，怎么去诠释你那个对境？你怎么去诠释它呢？你怎么去评价它呢？你的诠释，你的评价， 啊，那个心，那个叫做是分别心，都是要靠作意心把它叫起来。所以最初就是这个作意。你看我们现在在讲的时候，我们都顺便复习前面讲过的心所，因为那个心所讲心所的目的啊，不再叫你去背那些定义，你一定要知道那些其实就是你心理状态，那些就是你的心理状态，你的心就是这样在活动。好，所以要越来越明白哦，那些，所以你看前面哦，世亲菩萨给我们整理好的那个白法真的好重要，他用那么简单的文字把我们整个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都看不清楚，他把我们整理出来，原来我们是这么一回事啊。前面那个好，因为发动三业最初的啊，最初有力的，非常有力哦，非常那个作用力非常大，最初有力的心所就是作意，故欲求三业清净，必须与所闻正法中所说的啊，应修应断的善恶法义啊，善心所，恶就是烦恼了，烦恼的心所哈，所相应的啊，善恶法义与真实的或者是非真实的这些道理呢，依所闻的法理引起如实不谬的作意，这个就是如理作意哦。所以假如一开始我们就能如理作意的话，那必定是明相应处嘛，底下都好办嘛。一开始假如是不如理的作意，你接下来就有很多擦屁股的事情了，对不对？不如理的作意一定是无明相应处嘛。好，由此作意就是如理作意啊，则知见，你的知见自能清净，不起颠倒邪见。好，而引起，要这样子才能够引起如理的正行，目的还是在如理的正行。可是你要能够如理的正行，首先你是要建立在正见上面嘛。哦，你怎么样子你才会是正见，不是颠倒邪见，是正见呢？要如理作意才能啊。好，那下面解释云何名为如理作意啊，哦，如理作意这么重要，如理作意这么重要，如理作意你就不会是无明相应的啊，无明缘起行缘处啊，惑业苦三世就是这样，惑业苦这样子三世辗转啊，这样子轮回了。所以很重要，要如理的作意，你就不走那一条路嘛，你就走另外一条路。另外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个缘起法上都是哦，马上两条路哦，圣凡立判两条路摆在前面，你看你是染还是净哦。假如是前面不如理作意的话，那马上就是走十二缘起无明相应那条路。假如你可以如理作意的话，就是明相应处了，另外一条路了哦。所以这真的是很重要。好，那云何名为如理作意？那这么重要的这个如理作意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呢？啊，你要明白它是什么意思呢？啊，云何名为如理作意？为从善事啊，从清净善事那边能够听闻正法。好，听闻正法完了，闻正法已经听闻正法了。那正法有很多很多啦。通常我们讲正法是什么？就是四圣谛。世间的因果和出世间的因果，对不对？四圣谛啊，苦集二谛讲世间因果，啊，灭道二谛讲出世间因果，这就是正法啊，正法，对不对？讲世俗谛，讲圣义谛，都讲了。闻正法已，内自庆畏。你听，你从善事那边听闻正法已，你自己心里头哈，你内自庆畏，欢喜踊跃。奇哉世尊，你自然的不是要去背他这一段话，你自己心里都会觉得奇哉世尊，能说如是深妙正法，佛所说苦实为真苦，佛所说集实为真集，佛所说灭实为真灭，佛所说道实为真道。正法，正法就是在说这个四圣谛，出世间因果不能只讲世间因果啊，讲世间因果干什么？你看我们糊涂到颠倒到连这种世间哈，不如理正义引起来的哈苦和疾都还需要佛来告诉我们，我们自己一天到晚在这里头打滚还以苦为乐，真的不晓得自己连苦乐都搞不清楚，还以苦为乐啊。所以佛还要用那么多的口舌啊时间啊 告诉我们呢，这是苦啊。那苦，苦是真的吗？苦是真实的吗？苦是真实的吗？佛告诉我们不是。你听到会怎么样？会害怕吗？苦不是真实的，不是真实的应该没有苦啊。我们真实有苦，但是苦不是真实的。你会觉得这个话很听起来很奇怪吗？苦不是真实的，苦只是一个结果。不要忘了，你有什么样的因缘条件聚集成熟显现，你就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苦是那个结果，所以一定会跟你讲极地啊、哦，苦的因呢、啊，极地就是烦恼跟由于烦恼增上所造作的业，也就是烦恼跟烦恼增上业，由于烦恼和烦恼增上业，那个业业果，那个业你做过的业，对不对？对不对？成熟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业果？那个业果就是我们所谓的苦，我们所受的苦。所以你是不是真实受苦？是，你是真实受苦，可是苦不是真实的。没有关系，人家听了觉得很奇怪，到底你在讲什么？很好，要升起疑情来，你才会去想哦。好，这样子哦，苦集灭道四圣地。假如你真的觉得苦，你当然会去求，你当然会去求如何出离苦嘛。你就会问，那怎么样我才不走这一条路呢？哦，佛就会跟你讲道地。那道地的结果自然就是苦的熄灭，就是灭地了啊。哦，所以苦集灭道四圣地，简单的说，闻正法的正法是什么？就是苦集灭道四圣地。你听闻这些以后呢，必由如是内自庆畏欢喜踊跃，隐摄其心，随色等色作意发意，审正观察深妙智意，如是名为如理作意。如理作意就是这样，就是在四圣地的道理上面，在四圣地的道理上面哦，你能够在四圣地的道理上面思维，然后你看思维到内自庆畏欢喜踊跃，觉得佛啊佛啊、哦、那种你的那种心的那种感恩啊恭敬啊，真的自己觉得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而我今啊，我现在啊遭遇到了，多么多么真感恩的事情啊，只怕你哦不解如来真实意。好、哦，就这样深自庆畏，深自庆畏哦，这样百千万劫难遭遇的，我现在已经得到了，这样子欢喜踊跃哦。好，这是如理作意，这样懂吗？有问题吗？啊，懂哈、哦，对不对？好、哦，简单的讲，闻正法就是这，就是四圣地法。你听四正法，你能够升起，你就和佛所说的苦。你和佛所说的道理相应哦，佛所说这个苦，哎，真的是苦，你同意呢？你不要说不苦啊，人生很快乐呀，这什么什么什么的哦，不相应啊，你真的是相应啊、哦，佛所说苦，实为真苦；佛所说极，实为真极。然后你自己就会哦，发起要求出离的心哦，然后佛所说的道，真实是道；佛所说的灭，真实是灭。这样知道吗？好，能够这样子的相应啊、哦，如理作意了。好，那下面就讲到重点中的重点了。这如理作意总有两种，即不增益非真实有的，没有就是没有。你不要把它，你不要自己增加出来，你不要说，哎，佛，你讲的不清楚，我帮你补充一些。哦，什么什么什么的哦，啊、哦，既不增益非真实有的作意，啊、哦，也不损减诸真实有的作意。那这两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下面解释，不要着急，好不好？下面讲，什么是不增益非真实有呢？看到底下没有？底下如理所引者，为不增益非真实有，如是颠倒。常乐我净，啊、哦，我们觉得这个世间法哈，很多事情很乐呀。这个世间法哦， 会引起我们种种颠倒的作意了，就不如理作意了嘛。那佛把种种的颠倒归纳起来，你看真是了不起。种种颠倒呢，不是真的只有四种颠倒呢，不过所有的颠倒，种种的颠倒归纳起来就是这个四颠倒啊，让我们比较好学。这真是很了不起，为不争议非真实，这不是真实有的哈。好，如是颠倒。好，这个四颠倒下面还是会解释哈，你不要着急，你不要着急，这个在319页接下来会讲，因为这个真的太重要了，不争议不损减，这个太重要了，所以会底下都会仔细的解释，你不要着急啊。他说如四颠倒，四颠倒是什么呢？位于无常有了常倒，于苦有了乐倒，于不净有了净倒，于无我有了我倒。所以在世间里头，事实上世间呢是无常的，是苦的，是不净的，是无我的。我们假如不同意，我们没有这种感觉，我们觉得是常的，是乐的，是净的，是倒的啊，是我，是觉得有我，是有我啊。假如我们起这种常乐我净的想法的话，那么就是颠倒。所有一切种种颠倒归纳起来都不超过这四种颠倒，这叫四颠倒，好吗？假如我们佛跟我们说世间是什么，世间实相是什么，是无常，是苦，是不净，是无我。我们觉得不是啊，我怎么看都是常，是乐，是净，是有我，那你就是佛所说的四颠倒，好吗？可能你还不怎么搞得清楚，或者还甚至于根本还不同意了，可是那个就是佛说的四种颠倒啊，下面会再解释。这个就是于非真实有啊，非真实有上面你认为它是真实有，所以这个叫做争议了。我们说争议棒就是指这件事情。好，那如理作意就是不做这种争议啊，不争议非真实有啊。好，这是第一个。那还有一个不损减诸真实有，对不对？不损减诸真实有，如诸邪见。那什么叫做诸邪见呢？底下解释，底下是先简单的解释，后面还会做比较更进一步比较详细一点的解释啊。什么叫做诸邪见呢？比如说为无私语等诸邪见。无私语，私语是什么？就是不施行了。好，没有不需要这个布施。布施有什么好处？没有什么好处。可是佛经上跟我们说啊，布施一定要布施，在六度里头哈，布施摆在第一个。布施最重要的用意就是要舍我们的贪吝。我们为什么会有贪吝？因为我们有执着，所以讲到核心了，要舍。布施就是舍，施语这就是舍，舍舍舍，最重要舍的是自己的贪吝，也就是自己由执着而起的。有执着而起的这个这些所有的太多了啦，太多了啦。用这个布施啊，布施是指三轮体空的布施啦。你在布施世间法上面学布施啊，学舍掉自己贪吝，舍掉自己的贪吝。可是为什么你会有贪吝呢？是因为执着而起。所以它都有很深的，后面有很深的意思的。那假如说你说没有这些事情的话，那就是一个邪见了哦。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啦，或者你说根本没有三世轮回，那也是这边所说的，对于诸真实有，你起了颠倒啊、哦，你损减了，或者你说，你修行没有正果的圣人，明明就是有啊，就是有阿罗汉有佛呀，那个也是。于真实有起了神解，这样懂吗？所以有很多他现在没有解释那么多哦。好，在下面，或者是法住智，法住智这是一个名相，下面会解释哦。或法住智如是了知诸所知事，又出来一个名相，哇，用一堆我们不知道的名相堆砌起来，这整个句子弄混在一公司啊。好，这个地方你不懂的东西你就先把它标下来，或法住字，你把法住字把它标起来，不管你用上下夸弧也好，你用一个引号也好，不管怎么样说这个我不懂，我不先把它标下来。法住字你可以在旁边写 啊，比如说你写个 A 呀、啊，写个 E 呀、啊，写个什么东西呀、啊，哈、哦，写个甲乙丙丁的甲等，这个我不知道，我，他下面有解释了。那假如说你下面也没有解释的话，你就可以去查法相字典，好不好？啊、哦，你要把它或法住字如是了之诸所知事，好，所知事，这也是一个你不知道的哈、哦，你把它标起来啊、哦，底下会解释。或善清净出世间智，你自己可能已经 N 遍了哈，自己随着自己的望闻生意去解释出世间智，那但到底出世间智啊怎么解释呢啊？好，你可以把它标下来，因为下面有出世间智。好，或善清净出世间智，如实觉知所知诸法，要这样子才叫做如实觉知。所知诸法，底下哈、哦、在319页会解释法住智、所知事、出世间智和所知诸法，它底下都会解释啊、哦。只有如实，才能够名为如理所引。所以我们从一开始第一节课就一直在讲，啊、哦，佛法我们学佛，啊、哦，佛法其实没有在讲什么很什么什么很大不了的东西，他只是在讲如实而已，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一开始就一直讲如实？可是为什么我们？难道我们不如实吗？我们难道所见不是真，所听不是真吗？真的不是，真的不是哦。那什么叫做如实呢？这里很正式的讲，如实就是不增益也不损减。那不增益什么呢？不增益非真实有的，不损减什么呢？也不损减诸真实有的。哦，我们越来越在精确的、哦、解释清楚这些佛在讲如实是什么啊、哦、增益损减又是什么呀，我们越来越精确的解释了、哦、也就是说我们碰到的名相越来越多了啦，可是重点还是在我们要明白这些名相的意思，不要很辛苦的跟这些名相奋斗哦，也不要说我一定要把这些名相全部都背起来，不需要，懂他的意思比较重要啊。好，底下319页全部都在，整个319页都在解释我们前面刚刚所念的这一段啊。什么叫做不增益非真实有，如是颠倒？好，先解释这个，在319页哈第一行。哦、四种颠倒就是常乐我净这四种颠倒，对不对？好，所以请看常乐净我这四种妄执，这四种颠倒，这四种常乐净我这四件事情呢，非所知事上真实所有，是渔夫就是我们呐、啊，于所知事上不如实知所引起的增益倒执，所以是非理作义。他讲他就是好解释为什么这些是非理作义，因为这些不是真实所有啊、哦。好，如理作义呢，是如其所闻正法理而了知诸行无常，这是真实义哦。诸行无常，所以我们认为常那个是颠倒了啊、哦。诸行无常，有漏皆苦。生气，我们这个根生啊，生气是不净的，不管是人也好，法也好，就不管是我们自己内根生也好，是外面的气界也好，真实都是怎么样，无我，人法无我，所以这边就诸行无常，有漏皆苦，生气不净，人法无我，这已经在修，已经是在瑜伽止观里头啊，修身受行法四念住的法要，修生念住就生气不净，修受的时候呢，有漏皆苦。有没有修心啊？我们的心啊，我们心里头的这些念头哈、啊，这个叫做心啊，心行啊，都是无常的，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刚刚那个念头跑到哪里去了呢？怎么马上又有一个念头跑出来了呢？哦，无常。所有这些你知道，你从你的身呢、啊、不净、哦、 或者你从你的感受变来变去，或者从你的心啊，这些念头为什么相续不绝？刚刚的念头跑到哪里去？怎么一下子又升起一个念头？你从这些无常稍稍一转念，你就会体会到无我，对吧？你是不是就会体会到无我？无我，你看那个念头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念头，那个无常，无常。假如真的有我的话，哈，假如真的这个我的意思就是实质性的，我可以真的是我自己，可以让这个念头不起来就是不起来，或者是我可以让我一直都是不颠倒的，一直都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假如你真的可以做主宰的话，你才能够说是有我嘛。可是事实上就是不行嘛，对吗？对吗？事实上一切不管是你自己根深也好，或者是外面的气界也好，都是刹那无常的嘛。所以不是真实有的，不是刹那无常的吗？那为什么刹那无常呢？因为因缘的本质就是这样嘛。因缘聚集，因缘条件在聚集的时候，本来就是因缘聚集，都是刹那刹那刹那刹那。好，假如你懂这样子哈，这已经就是深受心法四念住啊，所以都是在修深受心法啊，这个四念住。那假如你觉得这样子的修都太困难的话，哦，那就回到从呼吸，观呼吸上，就不那么困难，对不对？你不要这样一个一个这样子，这好像觉得有点困难的话，观呼吸，从呼吸上下手，把心安住，然后从呼吸上面去看呼吸的无常。哦，我假如没有呼吸，我马上死掉，所以我是不是一个因缘条件所决定？是不是？没有呼吸我就死掉？呼吸是什么？呼吸是你这个气耶，气耶，所以你是不是跟这个地水火风这个大气是还是一体的，一体的，一体的？你不是自己说哦，那么了不起，我自己就能存在？胡扯！三分钟不让你呼吸，你就死掉了，对吗？所以不是这样，你不是自己能够单独说，我自己就可以活下来，不是，不是，你要吃东西啊，大地生长的。是不是这样子？所有这样子，你慢慢想，慢慢想，是不是就这四个全部都懂了啦？无常意、无我意，好苦，我不能做主这个苦，我不能主宰什么这个苦，好，或者我被我的业力主宰这个苦，是不是这些苦？我的身体不是那么静妙嘛？我的身体啊，哈，会老，这些不可爱嘛？对不对？会病，这很痛苦嘛？它不是那么静妙嘛？所有这些你看从呼吸下手，什么都会升起，这些法义都会升起。所以这是一个给你很多条很多条很多条啊，那个你可以这样来修止观，你可以那样来修止观，给你很多个方法，很多种技巧，这样知道吗？慢慢这一定要去学的，不学不会的，不会不是说我只要坐下来我就那个样子看起来蛮像我就会止观了。 No No No， 不是这样，真的要学的好吗？所以才叫修嘛，要修止观哦。但是一定要修了，不是这样子读一读你就不颠倒了，不是这样子。好，好，这个是讲哈，不争议那个非真实有，不要争议那个好非真实有的，就是我们说的诸行本来是无常嘛。所以你假如起常执的话，你不是争议了吗？你不是争议了吗？那个非真实有的，你不是争议了吗？是不是诸漏皆苦啊？还有底下的这些都是一样哦。你不要争议这些。真实不是这样子，真实意不是这样，你不要把它啊、自己去争议啊。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你也不要去损减那个诸真实有啊。比如说，现在看到第二个哈、第三行这边是第二个，所以刚才那个常乐我净那边是第一个啊，那个讲不争议。现在这边持戒升天这边开始是讲第二个不损减啊。好，也不要损减诸真实有，比如说。 持戒就会升天啊，这是人天法里头持戒就会升天哦，不是说这个是你持戒的目的，假如是升天的话，持戒就是会升天。那我们假如不是要升天，我们不是要掉天道里头，那个还是在三界里头哈。我们假如不是的话，我们假如说，比如说我们是要往生净土，那你就不持戒吗？不对，不对，不对，还是照样要持戒。懂不懂我的意思啊？不是说持戒就一定得升天果报，不是这样。可是持戒的确可以得升天果报。假如你是自己的愿是持戒要升天的话，好吗？哦，都是因为持戒这个业力本来就是，它本来就是感应啊，招感啊，升天的啊。除非你发愿不，你发愿是要往生，或者是你发愿还是要来人道增上生世世常行菩萨道之类的什么哦。好，否则的话持戒会招感升天。持戒升天哦，布施呢，布施招感大福财哦，乃至修无漏行可证阿罗汉等，都是真实事，这些都是真实有的，真实有的哦。那你讲毁谤说没有这些事情的话，那就是邪见了。哦，邪见的人毁谤无有，这是损减真实有的非理作义，这样懂不懂？哦，听闻正法的人要于布施、持戒等有果报的真实事，如正法理思维信受，不损减为无，这就叫做如理作义。好，这是不损减，所以不增益也不损减，这个就叫做如实了。学佛就是为这一件事，如实，不增益，不损减，好不好？这段很重要哦，不增益，不损减，这段很重要哈。好，下面要解释这个，下面就是他帮你，应该我们自己去查法相字典的，可他帮我们查好了，正国法师很慈悲，他帮我们查好写在这边了。什么是法诸智？什么是所知事？什么是出世间智？什么是所知诸法？哦，法诸智是什么呢？哈，法诸智。既如佛所说法义而无导了之，所以这个法讲的是很窄的定义，这边所谓的法就是佛法，就是佛所说的法，好不好？好，佛所说的法，好，这边的法就是佛所说的法啊。好，这样子，如佛所说的法义而无导的了之，这个就叫做法诸智了啊。好，那下面什么叫做所知事呢？哦，底下又一堆，又一堆法相，不过这些法相全部都是修行用的哦。好，所知是即不净、慈悯、缘性、缘起、戒、差别、阿那波那念，这个就是我们通常很熟悉的五停心观要讲的，这个后面都有，不急不急，底下都有，底下都有啊。修不净观、修慈悯观、修缘性缘起观、修戒差别观、修阿那波那念啊，就是我们刚刚在讲的观呼吸的那个哦，安般。好，阿那波那念，好，这些或者底下还有啊，修运善巧、戒善巧、处善巧、缘起善巧、处非处善巧，这五种善巧啊，这后面这个也是后面会讲了，会慢慢讲，不急不急。好，在下面，好，于这些事，就是前面讲的不净观、慈悯观、缘性缘起观、戒差别观，或者是安般念啊，或者是运善巧、戒善巧、处善巧、缘起善巧、处非处善巧，对于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啊，对于这些现在所讲的这些哈，都他的事、他的理，你都能够证了之，这个就叫做如实了之。你看有多重要？说学佛最重要就是如实了之四个字嘛。那如实了之是每一件事情都要如实了之哎。那你是一件一件事情学吗？一件一件事情学哦，你学到驴年也学不完。驴年十二生肖里头根本没有驴，那个意思就是你不可能的啦，对吧？所以可见哦，不是一件一件事情学啦，所有的事情怎样如实了之呢？你只要运善巧、戒善巧、处善巧、缘起善巧、处非处善巧，修这个五善巧，就会所有的事情都如实了之。可是修这个五善巧之前哦，你要先对治你的习气。你用什么方法对治你的习气呢？ 你要看你的习气是什么习气。你的习气，假如最重的习气是贪，你是个贪行者的话，你要特别的修不净观。哦，你假如习气，你的习气是特别嗔的厉害，你要特别修慈悯观。假如你是痴行者，特别糊涂的人，不明白，无明比较重的，你要修圆性缘起观。可是我们通常一般人都是贪嗔痴什么都重，我们叫做具行者。那怎么办呢？全部都要修，好不好？你假如特别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傲慢的人，要修戒差别观。有没有？假如你的心特别散乱，要修阿那波那念，这样知道吗？这些都对治你的习气，你这些习气能够对治掉，你才能够修瑜伽啦。要不然你一坐下来后，刚好一个特别散乱的人呢，哇，就东想西想啊，东想西想啊；一个特别昏沉的人呢，就马上打瞌睡啊；一个特别贪的习气重的人呢，哇，连以前人家欠你五毛钱你都想起来了，有没有？一个嗔习特别重的人，老是在想人家这边不对，那边不对，这里对不住你，那边对不住你，都是人家不对啊。等那些习气会变得更厉害耶，根本没完全不可能修什么止观，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说真的要正修止观哈，之前要先对治你这些特别出众的习气，简单说就是对治你的五盖了。这样知道吗？反而要先做这些事情，才可能修底下的善巧哦。好。好，下面出世间智，你看出世间智就是如理智啦。这个智对于有学位的人啊，叫做就名为清净；对于住无学位啊，无学位就是阿罗汉了。那前面的出果、二果、三果啊，都叫做有学位啊。对于无学位的话，它叫做善清净啊。学佛有的时候会觉得它实在是太难了。你看，连加一个字都是不一样，你不能自己随便自己随便去望文生义都不行啊。此出世间与所知诸法能清正真实，好，故名如实觉知。你看要清正哦，清正哦，能够清正就一定是得果的圣人了，至少也是一个出果圣人了。所以他这边才会讲与有学位只能名为清净，还不能叫做善清净呢，一定要到四果阿罗汉俱生我执都没有了，才能够叫做善清净呢。哦，一定要清正啊、嗯！好，所知诸法呢是什么？所有的法哈、哦，所有的法，有为法、无为法，所有的法哈、哦，都是所知诸法。好，翻过来，法随法行。最后一个四正行，第一四正行里头的最后一个法随法行。这边法随法行，你看我们白板上面有写，有两种解释啊、哦。第一个解释把法跟随法分开来，法是指什么，随法是指什么，把它分开来，有没有？法就是指涅槃，怎么样才涅槃？就是苦的熄灭嘛，哈、哦，就是刚才讲过的那个烦恼业哈、哦，那个不再走那一条路啊、哦，得到苦的熄灭，那个就是涅槃哈。哦，所以我们的目的是在这个涅槃苦的熄灭，烦恼的熄灭。所以法它是一个目标定在那个地方，你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话，必须是随法行。随就是随顺，你要随顺，你所做的都是要能够达到这个目标的，你要走正确的路啊，朝着它走去才行啊，这个叫随法行，对不对？你不能说我要达到这个目标，可是我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不能这样。所以法就是涅槃，那怎么样才能够去到涅槃那里呢？怎么样才能呢？要修37道品。所以非常非常什么这种对说法非常的清楚，法就是涅槃，就是要苦的熄灭，离苦得乐。那怎么样才能够离苦得乐？你就要修37道品，这个叫做随法。所以一切的修行都含括在37道品里头了，就摄尽了啦，这样懂吗？好，所以 法就是灭谛，随法行是什么？道谛啊，所以这是一个解释方法，非常清楚。还有就是没有把法跟随法分开来，他就跟你讲五种行，好不好？所以有这两种讲法啊，我们底下接着看。所以现在是在，这是什么？看不见的，320页啊，讲第四个第一四正行里头的第四个法随法行啊。皈依三宝者的第四种正行是法随法行，法就是指所证的涅槃，在一切法中涅槃最胜哦，涅槃最胜。涅槃是什么意思？涅槃就是苦的熄灭，所以我们才会说勤修戒定慧哦，熄灭贪嗔痴，就这个意思。涅槃熄灭贪嗔痴哦，熄灭贪嗔痴，这个叫做涅槃。那怎样才会熄灭贪嗔痴呢？要勤修戒定慧，好，涅槃最胜，故得名法。随法是什么？随法就是道谛，道谛就是能证涅槃的法。它随顺于，随顺就是会，它随顺的意思就是它会去到那边，它会去到，你走这条路就对了，就对了，它就是会走到那边了啊、哦。随顺于涅槃，所以叫做随法啊、哦。行呢？行是学佛人好自心中受持此法，一定要自己心中受持这个法才叫做行啊、哦！为求涅槃，精进修行圣道，这个就是法随法行，很清楚，非常清楚，对不对？哦、好，又如理作意所引出离远离所生的诸圣善法、哦、这些全部名为法，就不像刚才说法就是涅槃那么确定。他说所有这些善法都叫做法，于此善法修习兼住无间精进、哦、随法易行，故这个就叫做法随法行。好，这是一种讲法。假如是这样子讲随法行的话、哦、好，就是底下就他又把它再解释一下、哦、你看接着看下面一行、哦、如教行故名法随法行，要儒教，那当然是佛所教啊，佛所教啊，哈，这个教不是世间法那种教育啊，佛所教的，要如佛所教的行啊，这个儒教行故名法随法行，然后他下面又会把这个儒教行，佛所教的哦，佛所教的，你要如佛所教的这个行，下面分成五种啊，好，这个五种下面如教，此如教如佛所教的这个法，它有五种，哪五种呢？第一个身，好，你的身语意三业要怎么样哦？身，第二个语，第三个业，就是身语意三业要如教行，这样好不好？这就三个，要身语意三业如教行，无倒随转啊、哦。好，这是三个，然后第四个语法正思。然后第五个语法正修，这就是第二种讲法。什么叫法随法行？它底下再清楚的解释这五个，下面的全部、啊、一直到这一段法随法行结束，都是在解释这五个，这样好不好？好，所以法随法行有两种讲法，第一种讲法非常的确定，法就是涅槃。随法行就是要行37道品，要受持哦，要受持就是要去行哈、哦。随法就是指37道品，那行就是你要真的去做，要受持啊、哦。这是第一种讲法，很确定，对不对啊、哦？第二种讲法，法随法行，法是一切的善法都要，一切的善法都要去做，要如教行。那一切的善法是什么呢？它就分成下面五种，第一个身业要怎么样子，无倒随转。哦，第二个语业要怎么样子，无倒随转；第三个意业要怎么样，无倒随转；第四个要怎么样语法正思；要第五个要怎么样语法正修，就是这五个法随法行，包括这五个，这样好不好？好，下面我们要解释这五个。好，他这下面这一段哈、哦，他引用《瑜伽师地论》下面。下面这一段就讲身语意啊，这三个 云何菩萨法随法行，当知此中略有五种，为如所求如所受法，身与意业无倒随转，正思正修。这是再复习一下前面讲过的，对不对？身与意就三个啊，这三业要无倒随转三个，然后正思，然后正修，所以一共有五种啊。若佛世尊于彼诸法智身与意，令不造作，所有这就表示住戒了。好，要佛告诉我们不要做的，我们就不要做。好，那佛教我们应该要去做的，我们就要去做。所以有止持，有坐持，这就是身与意三个啊。好，在下面第四个正思，好，还有第五个正修啊，大部分都在讲。法随法行里头大部分都在讲这两个，怎么样正思和怎么样正修。好，我们先看云何菩萨于法正思，先看这个，然后下面在下面那一页的导数第五行，一二三，第五行有云何菩萨于法正修，看到没？哦，好好，先看第四个，前面三个就是身与意三业。好，讲身与意三业无倒随转呢，很简单啦，住戒就是了啦。好，下面第四个，云何菩萨于法正思，为诸菩萨独居闲静，随所闻法，乐欲思维，乐欲称量，量就是分别啦，称就是相应的、如理的啊，乐欲称量，乐欲观察。先当远离不思议处，这句头最重要就是这一句，先当远离不思议处。这是你到这边，这是第一个。我们思维正法的时候哈，我们思维正法的时候，不是说好我现在要思维正法我就开始思维正法。你看他跟你说，你思维正法的时候，你要先当远离不应思议处。不思议处不是那个我们常常会讲的不思议哦，这里讲的是你不应该去想那些事情啦。你时间很宝贵耶，真的，生命在呼吸间呢。好，你那些事情和你的解脱无关，你不要去想那些事情，把你的宝贵的念头啊放在你应该思维的事情上面，好不好？那些不应该思维的不要去思维，你要先有这样正确的想法，好不好？然后应该思维什么呢？去思维它。好，那前面这个就是你菩萨要独居闲静。独居闲静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找一个比较安静一点不受打扰的地方啊，不要一下子手机就响了，那个就不是独居闲静，这样知道吗？独居闲静，然后随所闻法，乐欲思维，乐欲称量，乐欲观察。而且要非常注意的是，你不应该思议的你不要去思议，你要先当远离，是这样子思维比法，这是第一个，这样好不好？所以你就会问什么是不应当思维的，对吧？这个在佛法里头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故事嘛，我们以前也讲过那个故事啊。有一个也是比丘，一个佛的那个弟子啊，出家弟子啊，他就跑去问佛。那个在经上说他的名字叫做曼童子啊，也是一个比丘啊，他就跑去问佛，他说：“佛啊，你一定要告诉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讲了一堆你一定要告诉我的事情啊。这些事情呀，你不告诉我的话哈，我就要还俗了，我就不修行了。这些事情你不告诉我的话哈，我没有办法修行下去了啦。佛笑一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但是佛跟他讲了一个比喻，就是那个很有名的独见喻。佛就跟他讲那个独见喻啊，佛就问他说：“假如现在有一个人被独见射中了。”你是不是要先跟那个来救你的人讲，就他妈得，你不可以动我，你一定要先跟我讲，这是从哪里射来的箭， 这个箭上有什么毒？哦，这个毒，这个毒啊，我现在这个毒啊，哈，已经射中了。我这个毒它会怎么样的发作？发作起来有什么样的怎么样的情形？所有这些事情你都要跟我讲清楚，说明白哦，让我心里头一点都没有疑惑，以后你才可以来动我了。那佛说，假如是这样的话，他就请问那个曼童子，你意下如何？你觉得后果会怎样？会怎样？啊？先死了，就死了，那就死了，那就死了。我们生命有限，生命在无常，生命啊，在呼吸间，这个无常是非常非常迅速的。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时间精力哦，我们假如你这样子想，你就会知道你的念头其实很宝贵，不要随便浪费念头在那些有的没的乱七八糟的事情上面去胡思乱想，把你的念头哈、哦、很宝贵，要拿来做正思维，那些不该思维的你就不应该去想它。那个曼童子问了些什么问题呢？其实是我们常常问的，你知道吗？以前。我班上跟就是我们同班哦，在我班上有一个同学，以前他也是，他几乎每一次只要是有那个机会哈、哦，他都会问我，这个无始是什么意思？世界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人从人到底是怎么开始啊？这个第一个人是哪里来的呀、啊？这个世界是怎么造成的呀？这些不是在你说在科学上面，这是多么重要的问题啊！我们大部分的科学都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对不对？对不对？你也不能说这些问题很不重要、很无聊。假如这些问题不重要无聊的话，就没有科学的发展了，根本没有了。科学大部分都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对吗？可是这些问题哈、哦，这些问题不是说它很不重要，而是说它跟你现在目前要求解脱是无关的。假如你把你的时间都花在要去解决那些问题，你非要了解不可的话，到你死你都不明白，懂我的意思吗？我们现在作为一个现代人很幸运呢，非常幸福诶，因为这个问题哈、哦，科学现在到现在为止的科学给你什么答案你就接受什么答案，这样就好了嘛，这样就好了嘛。你会问出这种问题的人哈、哦，就是你的那个小脑袋瓜没有办法了解佛说的无始的观念，你就是没有办法了解。那你到目前为止你就不要跟他奋斗嘛，你就好，科学上怎么讲就怎么样子讲嘛。那个无始的观念哈，其实我们很幸运呢，我们很幸运呢。现在这个你看，现在现在不过就是二三十年的量子物理把这些问题全部解决，设法很多人哈不能够接受说这个设法是空性的。现在量子物理里头有一个，听过吗？力波二元性，或者说是波粒的二象论，好、哦、等等，不管你怎么样讲了，就是讲粒子跟波其实是一样的东西了。哦，好，我今天没有时间解释了啦。好、哦，这是一个。还有在量子物理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Heisenberg 的那个测不准原理，有没有人听过？啊，测不准原理，测不准原理就跟你讲，所有我们看到的这一切，哈、哦，哦。你认为实有的东西啊，其实它只是一个幻象。因为好，我们现在至少可以了解，你把所有任何一件实物哈，这是世间法而已啊，不是第一义谛啊，你把它分析总可以吧。只要它是一个色法，它就有体，有这一个现在所有没有有这个体啊，你把这个分总会分到一个最小的单位嘛，有没有？佛在2500年前就已经跟我们讲过这件事情了，叫做极微。你看多棒啊，用一个极微。你现在的人呢、啊，随着科学的进步、啊、他以前是说原子，后来说电子啊，说现在说到夸克，然后又出来了半夸克， 哼，还不知道还要出来什么东西了。所有不管你怎么说，反正就是极微啦，就是它的定义没有改变过，就是最小的单位，只是我们不了解最小的单位会到什么样，对不对？好，那个波粒子已经告诉我们，最小的单位是看不见的，它是无相，它是一个波，是一个能量，而能量是尽虚空变法界的。佛2500年前就讲了，它只是能量，尽虚空变法界的，随着你的观察，它会变成是粒子，粒子就变成物质性的东西了，物质性最小的单位叫做粒子。可是你去观察粒子，又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它既然已经是粒子，就是它已经是色法的最小单位了，那就表示色法就表示你是看得到的了，你可以用，不是肉眼看得到了，是要用某种仪器了，用仪器看得到的了。可是很奇怪的是，这个最小的单位哈，假如你要看它现在在哪里，它就不在那里。你假如看它不在那里，它一定是跑到哪边去了，对不对？你要看到它，你假如想要知道它跑到哪边去，跑到哪边去的话哈，你就不知，你非要二选一啦。你要不然就是看到它的位置，它现在这样；要不然你就是看到它跑，你就看不到它，你就看到它速度，你看不到它位置。你要看到它位置，你看不到它速度，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你就这个是科学已经证实的，叫做测不准原理，很有名的 Heisenberg 那个物理学家发现的。你看，科学已经到这种地步，佛2500年前所有这些全部讲已经全部都讲了。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幸运，就是搞了这么哈，这么下来到现在，经过这么多低流的头脑，那科学家都是低流的头脑，一辈子的努力啊，然后几辈子的人连续下来累积起来，到现在啊，到现在哈的这些成果，有没有这些成果？你看才发现这些成果，这些他们到现在为止这些了不起的这些成果哈，哦，可以让我们学佛的佛弟子啊，会发现哇，多不可思议呀，跟佛法居然是如此的吻合。可是假如没有这些科学家的努力的话，我们对于佛所的那个法，很多人就会进来是 gay 啊，嗯，有没有？会不觉得他了不起，说不定还不相信呢。嗯，还不啊、哦？这个不是说科学家，你懂我的意思吗？科学家是真的很了不起，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他再了不起，也只不过是证实佛说的法是对的。佛2500年前就说了，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啊！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假如你要去搞那个不应思议处，嗯，凭我们这个小脑袋，不是那个科学家世界第一流的那个脑袋，搞也要搞几千，搞上千年才搞到现在，知道这样子的结果，懂我的意思吗？这些是不应思议处，不应思议，对于我们好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来说，这些事情是不应思议处，懂吗？可是你假如啊、哦，我不懂，我真的是难过的话，我跟你讲，你真的是不懂了。那你比较快的方法让你的心安下来的话，可能反而是你去了解一下，现在就是科学上已经告诉我们，已经证实的啊、哦。用实验可以做出来的是怎么样子讲这些事情，这样好吗？这样子很快你就那个把你的心啊先安住，然后去用在应该用力的地方了、啊，真正应该用力的地方。嗯，这些都是因思义处了，这些都是佛法里头要讲的。这个真的是有一点点因人而异，对， 对，好，可是三世轮回这一件事情你必须相信，也许里头很深的道理，那些巡夜发现的事情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失忆。有些哈、哦，有些你没有办法失忆，不是说他就是不应当失忆了，他的意思是你现在不应当失忆，白白浪费你的生命去做和写解脱无关的事，等到你像佛的时候，每一件事情他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或者不要等到成佛，等到成阿罗汉的时候就已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可是对我们来说，现在来说就是浪费生命，不应失一处，好不好？哦，好，接下来这还第一个哦，然后下面第二个你写二哈。好，这些第一个过去了，第二个你知道你的时间，你的念头很宝贵，应该你的时间就是你的生命哈，跟你的念头要花在好你应该用力的地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恒常思维，无间加行，因重加行而无慢缓。第二个意思就是常精进而已，精进，你要精进哦，不管下面说无间啦、因重啦、什么无慢缓，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不是你有的没的，高兴的时候来一下，不高兴的时候就放着，不是这样子啊、哦！要精进，这是第二个。然后再下面第三个，四诸菩萨勇猛精进思维法时，于其少分以理观察而随悟入。只要于其少分哦，以理观察你能够悟入的话，你就从那个门进去。你不要这个地方也要去管，那个地方也要去管，礼拜一学什么，礼拜二学什么，礼拜三学什么，礼拜四礼拜五一直到礼拜天，每天你今天学天台，明天学华严，后天学唯识，天天在搞这些东西，不是这样哈。与其少分以理观察，就要什么随悟入啊、嗯。然后在下面第四个，与其少分但深信解，这个要一门深入才有办法的，但深信解、哦、这是第几个？第四个。在下面第五个，第五个，凡所思维但依其意不依其文，这个容易吧、哦、我们要知道它的意思、哦、不是但依其意不依其文、哦、第六个，如实了之，莫说大说，莫说就是二乘呢、啊、大说就是佛闲了说的这些大乘法，这个叫大说、哦、好。第七个，正能悟入最初思维。好，第八个，既悟入以烁烁作意，令得坚固。八个有没有标好？有哈，因为底下解释这八个，假如你现在不先把它标好，下面、哦、你就不晓得它哪个在解释哪个，好不好？标好了吗？标好哈。好，下面你看他继续解释哈，接着第三行了啊、哦。四诸菩萨有能远离不因思意而思意故，那个心哈、啊，其心不堕，改一个错字，其心不堕迷闷错乱，这是第一个重点，就在啊、哦，把我们的心要用在对的地方，不要去我们现在的程度还。你现在的程度不要去想那些啦，那些想了真的是浪费你的生命，和解脱无关的哦。你那些就不要去想，想了还会堕在迷闷错乱。好，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刚才第二个不是讲精进吗？就是要精进的意思。第二个啊、哦，第二个，犹能恒常无间因重加行无缓而思维故，假如精进的话，先为之意得正了之，得正觉了，先以之意呢得无思坏，得不忘思、哦、精进的意思就是这样嘛。你看四精进，三十七道品里头四念住四精进，对不对？好，四如意珠，那个四精进不是就是这样吗？你现在已经是有的不正思维啦等等哈，这些不善法已经有的要把它赶快的什么去掉，那还没有生起来的这些恶法哈，不善法不要让它生起来，已经有的善法要让它增长，没有的善法要让它生起来，这个叫做精进啊，就是这一段的意思。好，下面第三，由于少分以理观察随悟入故，于 随正理观察法中不由他缘，不是不由他缘，不是你一直要外面的因缘哈，告诉你这样，告诉你那样，那样不要。你自己的心啊，对于少部分你能够理解的，你能够相应的正法，你就要去随顺误入了。这样懂吗？哦，这是第三个。然后第四个，由于少分但信解故，与极甚深，自少觉会不能达法，仰推如来言如是法是佛所行，非我境界，如是于法不生诽谤，不生损害，远离衰患，无诸过罪。这样知不知道？对于佛所说的法，假如真的现在一时你没有办法明白的话，你就要宽慰自己的心，说是你现在的境界还不能够了解的，你就是恭敬就好，不要生出谤法的心哦。好，在下面第五个，由诸菩萨思维法时，但依其意不依文故，于佛世尊一切所说密意言语，能随悟入。好，这个很简单啊，要依意不依文，这第五个。好，第六个，由诸菩萨普于一切莫说大说得善巧故，于真实意无物无法，能情能动。这个莫说大说哈，后面有解释哎，不知道在哪里。好，在下面那一页322页的最后一行，最后一行，看到最后一行哈，莫说莫说，指声闻乘不了义教，名莫说。哦，所谓不了义教，不是说他们那些法是不了义啊，而是说有很多真实义是在那个名句文之后的背后的，不显了的，这样懂吗？这样懂，不要随便去骂人家不了义哈。不了义的意思就是说，哦，还有很多更深的法义啊，没有明说，没有明说，是在那个，哦，那个名句文后面没有明说的哦，那个好，在下面大乘教中了义宣说是名大说，就是把它显了的说的啊，让你都明白的啊。好，这是第几个啦？第六个是吗？好，假如你对于一切莫说大说都得善巧，你都明白的话，那么不管你听什么法哈，不管你听二乘法或者是大乘法或者是其他什么哈，你都不会情动，不会情动，你都别的什么不会再让你情动了啊。好，在下面第七个，是诸菩萨正能悟入初思维故，能得先来所谓得忍，忍就是能够确认了，心能够安定下来，确认了啊。好，这是第七个，后面有。在323页倒数第五行，能得先来所谓得忍是什么意思呢？指圣解行为菩萨所得的中下中上忍，以前前时还未得，现在哦，现在由于这样子的常精进哈，如理的思维哈，法随法行，这哦，创出获得，故名先来所谓的忍。忍就是安住的意思，确认了，安住了。这是第七个，然后第八个，四诸菩萨犹记于此已所得忍，你能够确认了安住的这些法义啊，你已经能够一分一分的触到了，作证了，好，所以你就会安住了，不会情动了啊。这些烁烁作意，令坚牢固，能于其修随顺去入。这是第八个，所以要标就是这个，为了这样子八个。好，这个哈，它在第323页做成一张表，帮助我们啊比较能够了解，我回去以后你自己这样看一看就知道了，好不好？你刚才的那个一二三四五六讲都有写的话，你就知道它是怎么分的，好吗？啊，好，这样子啊， 这个 就叫做语法正思、语法正思就是如理的。下面要讲第五个，云何菩萨语法正修，你看当知此修略有四相，一者色摩他，就是我们所谓的止，修止那个止，好，修止就修定了一样，看你怎么翻了、二者毗婆舍那，就是修观，三者修习色摩他毗婆舍那，四者乐修习色摩他毗婆舍那。你自己在开这四个名相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一者色摩他，他只是在解释这个名相而已，对不对？然后二者毗婆舍那，解释这个名相而已啊。然后三者他告诉你是要修习色摩他和毗婆舍那，不是名相，是要修习。然后到第四个他告诉你啊，是要乐修习，那不是很苦的事情啊，是你越修越乐的事情啊，是你会真的很乐在其中的事情啊。为什么会有的人呢坐在那边一坐八个小时不肯，他很乐，他着了那个乐，那个禅，那个定乐，那也不对，那也变成是一种执着哦。所以你看他开下来，开什么他开毗婆舍那，然后开要修什么他毗婆舍那，然后乐修加上乐修习什么他毗婆舍那。你是觉得他好烦呢，还是觉得怎么能这么仔细呀、看你的个性了。好，下面他要一个一个解释下面的几段。你看第一个云何色摩他，有没有要解释？要解释第一个色摩他，然后第二个在最后一行的中间云何毗婆舍那，这是第二个，看到没有？这第二个，然后翻过来的第二行云何修习毗婆舍那，色摩他毗婆舍那，这是第三个，然后隔壁行云何乐修习色摩他毗婆舍那，这是第四个。所以我们就知道下面一段就要解释、刚才开的那四个名相、好，云何色摩他、为诸菩萨由八种善由八种思善一词故。什么是八种思善一词？就是刚才讲的啦，刚才不是讲八个对八个吗？有没有啊？就是那些东西哦。由于那样子的缘故呢，于离言说为事为义所缘境中细心令住。离言说是离言说的为事哦，这个就是指缘起。第一义啊，指我们前面的一时相应啊，那个为事，就是为事，是的意思就是讲道理的话，就是缘起的道理啊。可是这些缘起的道理一定是表现在事相上，什么事相？就是运处界，这样懂不懂？就是表现在运处界，运处界就是一切的那些事相，那些我们见得到的啊。我们要不然就是说，你从五蕴来看。要不然就是说十二处，要不然就是十八界来看，所有这一切法就是包含在运处界里头。所以事指的就是讲道理的时候，它指的就是缘起的道理；讲事相的时候，它指的就是运处界。这样知道吗？你只要看到为事，以后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他一定是讲理，就是缘起的道理；讲事就是运处界，这个叫为事。好，这些与离言说的这些为事。一切其实只是一个缘起显现在运处界，就这一切的事相，一切事相上面哦，只是这样，只是我们于境取相名言安立，就会生出很多很多的分别来哦。好，与离言说的为事为义，好，这些事我们用名言去说它是什么是什么，就变成是为义咯、为事为义所缘境中令心细心令住。细心令住在后面有解释，323页323页最后这三行，最后导数第三行，于离言说为事为义，它有解释哈，就是对于他其实就要讲一时相应了，那个法性是什么？法性是离言说相的，他也是离开第六意识分别心的，我们叫离言绝律的。 对于这个法性哈，法性，好，菩萨由前八种正视为一持故与离言的法性如实自生，不取扫法而起分别，唯取其事，唯取真如，细细细心专注。好，这个没有办法了，这个讲再多也没有用，真的不骗你，讲再多也没有用，真的就是要正修行，真的就是要乐修乐习，乐修乐习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什么乐修习色摩他毗婆舍那，哦，就是要修瑜伽止观，或者我们说瑜伽相应，哦，或者我们说，哦，修方便。好好，你看，是这样子哈，于为事为义，好，这些都是离言说的，与离言说为事为义所缘境中令细心令住。不过你至少要记下来哈，要记住一切法的真实义是什么呢？哈，缘起性空。好，缘起是那个道理，一切法的道理，一切法它都是缘起的。哦，缘起。依着这个道理表现的这些事相，我们称为什么？缘起的这些事相就是运出界，就是我们讲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些运出界，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为事，这样知道没有？所以为事这个事指第一个缘起，第二个运出界，你可以这样子记下来啊，然后慢慢你再去思维一下，好不好？那于义呢？义就是我们用这个这些本来缘起哈，缘起是离言绝律的，它是离言说相的，但是没有办法，我们一定要用言说相来让你悟入，来让你能够跟着这个言说相这个标月子来悟入，所以就会有为义，就会有义，这样懂不懂？好，这样与离言说，它本来是离言说的，为事好，为事为义所缘境中细心令住，好，就这个意思啊。这是离诸戏论，离心扰乱，想作义故于诸所缘而作圣洁，于诸定向令心内住安住等住广说乃至一去等持，就中间有漏掉几个，加起来从内住开始哈，一直到等持，就是九心住。哦，我们讲过的九心住，这个叫做四明色摩他。所以在讲色摩他修止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子把心能够拉回来，从外面，哦，大马路上五欲六尘上面拉回来哈，哦，要内住自己的内心安住哈，哦，这样子它有几个阶段了，你自己一修你就明白了啊，哦！一直到最后等持定慧等持，什么等持？定慧等持，这个就是啊，九心住啊，一个修色摩他的一个过程，这个叫做色摩他，四明色摩他。好，下面云何毗婆舍那啊，为诸菩萨由色摩他熏修作意，我们止住了以后，不是吃定啊，不是就是哦，坐着很舒服。真舒服，心里头那种安静相哦，真的很舒服啊。可是不是只是藏那种定乐哦，很舒服，不是。只要一直那样子就吃定，就跟冬眠的动物一样啊。你比他没什么了不起啊。哦，所以不是我们要修。从修止哈到修毗婆舍那哈修观哦，要由色摩他来熏修作意，作意要仔细讲就是七种作意，七种作意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干的这件事情叫做了相作意，有没有？要了世间相是怎么回事，这个叫世俗谛啊，还要了第一义谛啊，这些了相作意要了相，不要增益也不要损减，好，了相作义就是如实，要如实，这样好吗？好，这样这个是由色摩他熏修作义啊，既是如是所思为法，思为其相啊，如理简则最极简则，极简则法广说乃至觉明慧行，四明毗婆舍那。 好，我们先看文就好了。云何修习色摩他毗婆舍那呢？为诸菩萨于色摩他毗婆舍那无间加行，因众加行，恒常修习，是名修习色摩他毗婆舍那。就是叫你要努力啊，努力啊，不要懈怠啊，有这个意思啦。第四个，云何乐修习毗婆舍那？乐色摩他毗婆舍那，为诸菩萨，寄于如是止观相中，其心无动。好，一直到无功用离诸家行，就会任运转处，色受无乱。这个已经没有这种，修定初定的问题没有了。任何时候，因为他已经是无功用离诸家行，任运转处，任何时候，任何时候在大马路上也是一样，你都是直观双运的，好，你都是定慧等持的，已经是到最后是要到这样子的地步啊。这就是你要先了解色摩他，了解毗婆舍那，然后就要干。第三个就是叫你去做嘛，第四个是跟你说要做到什么样的地步才是圆满的啊，不能够以少为足，就是这样。第四个，所以重点都还在于切方便修，于切修止修观，不是用嘴巴讲，一点用都没有。嘴巴吼，我再讲，重复又重复，什么是真实意哦？真的没有用了，你自己要触到，你要触到。其实很多的比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真实意。刚才讲过虚空，有没有？虚空。刚才讲过如镜照物啊。我以前还跟你们讲过像电影的那个白幕，有没有？因为像电影的那个白幕，那是老师在教我什么是无为法的时候，他跟我讲的第一个比喻啊。他说你很喜欢看电影对不对？那你去看电影的时候，你是不是都在看就是那个情节嘛？当然是这样，要不然我看什么电影啊？当然就是那个嘛，爱恨情仇啊，等等。好，电影一完或者电影断片啦，齁，不管怎么样，你看到的是什么？就是那个白幕嘛。可是你在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哇，你爱我，我爱你的，你打我，我打你的。你在看那些情节的时候，哭哭笑笑的时候，哎，有没有人看到白幕？不可能嘛！你是神经啊！你去看白幕，你花钱是去看电影的，你当然是看电影嘛。你越融入那个情节当中啊，哦，你自己觉得哈，在那个电影情节里头，不管是悲也好，是喜也好，你越融入。你真的是越看不到那个白幕。假如你真的觉得无聊透顶了，你还是看不到白幕，你真的觉得无聊透顶，你会打瞌睡，是不是？或者你干脆不看了，走了，出去了，你还是看不到那个白幕。可是那个白幕一直都在那里。假如没有那个白幕，你那电影根本演不成。那个电影那个情节哈，很滑稽，真的很好笑诶，它就只是光线。光线打在那个白幕上面呢，可是因为那个光线，你知道吗？那个光波的长短不同哈，那个荧幕哪些吸收，哪些反映出来不一样，你就看到那些颜色啊，还会动，动来动去，然后自己的心把它连接起来，就变成故事了。讲穿了就是这样子，你看到的其实都是自己的心相，你只是以它为缘。以他为缘，这样懂我的意思吗？自己去想好不好？你真的没有看到那个白幕啊？那个白幕，我当初我的老师是这样教我，这样教我那个无为，你这样子会不会觉得很容易理解？根本没有，你在看电影，你融入其中的时候，那个无为法没有跟你分开过，他就一直不动。不增不减，不垢不净。那个电影情节不管是什么东西哦，你是老虎也好，你是一个仙女也好，不管什么东西哦，都不会污染它，不会因为老虎就垢，因为仙女就净，都没有这些东西，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你他用这些比喻，他本身不是无为法，但是用这些比喻帮助我们了解无为法到底是什么。因为本身无为法是离名言相的，这样好不好？这些都是你自己要去思维的，然后自己要在你能够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哈，用这些比喻帮助你，故事帮助你，什么东西帮助你去触到了，去触到它。 这样好吗？这个文字你讲一百遍黎明言相，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做黎明言相，好不好？所以无论如何你都一定要修了，你都一定要修了，否则都是白听了。哦，好，我们今天到这边哦。后面这一段哈，讲得比较快，不过我们下一次会，我们下次要进第二种四正行啊、第二种四正行啊，第二种四正行讲得更实在了哈、就直接跟你讲法随法行哦，要根立于，要戒立于，要有大悲心哈、还要正行供养，这是第二种四正行。我们下次讲第二种四正行之前会先结钱嘛，对不对？会把今天、这个讲得稍微快乐一点的哈，我们会再做一个重点的复习啊、好不好？好，那你回家，假如说自己有先复习过，自己而且真的试试看啊、要修了，要修，要做这个啊、止观的这个正修行了，你再来听的时候啊，一分一分的，少分少分的，会觉得相应，那听起来你就会知道他在讲什么。你就会知道这些菩萨在讲什么东西，好不好？要不然讲这么多名相累死我啊！啊、好，那今天到这边。